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听到谁讲到 Dr. Murray 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讲，神子耶稣基督是因为怜悯来到世上，他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原来在世上的日子是一个句点的，变成了一个逗点。就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老我就更新改变了。在改变以后，在里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更新改变成了一个新人，对不对？周越弟兄在这个第二个星期周日的时候，12号主日，他也跟我们讲了一篇信息，告诉我们什么？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得救了以后，就有了身份的改变。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个身份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的新身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这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了解这个新生命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也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出与这个新身份相合的身份。让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啊，我在福音网站上面看到一句话，他是讲在神家里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儿子呢，还是雇佣？注意了，是雇佣，而不是说家里的仆人。仆人其实是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在神家里也有一点这个权柄在，可是雇佣呢，是外面雇来打工的人，是不是？比如说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家里的仆人还有儿子属于这个家里的人都可以吃，而雇佣的话，雇工是外面人，是不信神的人，是不能吃的。就跟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常常我们有分圣餐的时候，我们讲过每一个在主里的人会不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不是基督徒，没有受洗过的人，是不是能吃啊？Yeah,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雇佣。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告诉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家里的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 穿上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新人。一个大户人家有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主人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啊？他就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就跟小少爷们一起长大，我请求你可不可以把他留在家里做长工，免得他到外面去变坏了。这个主人就跟他说，我不但会把他留在家里，我也会收养他做我的义子，把他和我的孩子们一起来养育成人，让他完全跟他们有同等的待遇，儿子的待遇。可是这个孩子虽然有了义子的身份，这个父亲也非常的遵照他自己的应许，他给了这个孩子所有的跟他儿子完全一样的待遇，让他一起去上学，也每次要请他来跟他们一起进餐。可是这个管家的孩子心里一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待遇，似乎他在那边就比如说跟孩子们跟主人的孩子们一起去上学的时候，他总抢着帮主人的孩子背他的书包，像是个书童一样。那回到家里，每次主人叫他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推说，我不习惯，我还是习惯在厨房里跟佣人们一起吃。结果当然在外面就传说起来，说他这个主人没有保守他的，就是遵守他自己的应许，要把他当义子，怎么把这个义子还当着雇工或者是佣人一样的待遇呢？我们今天如果也是没有活出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也就没有荣耀我们天父的名，让我们天父招人非议呢？从前有一个树上有两个毛毛虫，他们在树上游玩戏耍，结果有一天他们当然了，毛毛虫会怎么样，要做茧，是不是在茧里面要等着孵化出来，是不是？结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通通蜕变成蝴蝶了。那我们就叫，姑且叫这个中间的一个叫蝶儿，一个叫杏儿。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觉得这个你怎么搞变得很漂亮了啊？然后再向下看看，下面有白白红红的一些东西，杏儿就问这个蝶儿，哎，那个下面红红白白的不知道是什么。这蝶儿就讲，啊，那个可能是花呀，就他们讲的花。他就而且看看那个杏儿，他看看自己变得也是改变了，他就看到他的翅膀就扇了两下，哇，真的可以动哎。然后他就想到他看到那些花，他讲 想到从前人家告诉他那个花蜜是多么的香甜，他就飞下去采了花蜜吃了，然后就飞上来对杏儿说，哎，那个真的是花蜜非常好吃，哎，你看我们一起到那边去享受这个花蜜，享受我们的新生命。这杏儿看到他自己的翅膀，他扇了两下，不行，我不知道这个翅膀能不能撑住我，下去也许就摔死了，我不下去了。蝶儿就跟他讲，没关系，你看我也飞下去了，我不是又飞回来了吗？沉得住的。杏儿讲，我怕风，我不飞下去了，我就在这里爬吧。我们得到了新生命，是不是也不愿意照这个新生命来活，像杏儿一样的，还是照我们的老我一样的生活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改变，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中说的，基督徒是神在创世界之前，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归给基督，并且给了儿子身份的特殊人物。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拣选成属神的子民，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拣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像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选民是应当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的。虽然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是蛮有尊荣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夸可以夸口的，因为这个权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新生命来配合我们的新身份，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就像在以斯帖记里面讲的，以斯帖当初被拣选做波斯的皇后，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能耐，她比人家更美，而是像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就是为神成就他救赎的恩典，为了要救以色列的民，所以预备的。以斯帖没有可夸之处，我们被拣选出来做君尊的祭司也没有可夸之处，全是神的恩典。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被拣选出来，在圣洁的神国中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像皇亲贵族一样。我们有什么的身份？王的身份，是不是？但是一个王还有什么？他也有职分，是不是？做王的职权，这个职权是要干什么？要爱护他的子民，爱护王国的子民，对不对？不过我们的身份，今天的身份，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可能比这些王的身份还要更尊贵。为什么？因为我们服侍的是谁？是万王之王。 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十二节中间讲的，我们将来要和这个万王之王一同作王，这个身份尊贵不尊贵？尊贵啊。所以我们是要怎么样？应该要活出这个身份。张友光牧师在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开会，他开会就被带到是总统聚会的礼拜堂去聚会。那当时他非常的兴奋，他很羡慕那个牧师，说是哇，这个牧师能够向总统讲道，能够为总统和他的百姓祷告，嗯，这个身份真是尊贵，他非常羡慕。可是后来他一想，我是什么身份呢？我是王，万王之王的祭司啊，是不是？我们的身份是不是比他更尊贵呢？所以就不有什么好羡慕的了。基督徒在神面前拥有君尊的地位，当然行事为人都刚圣洁，与身份相配，才合圣徒的体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羞辱主的名。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听过李登辉的故事，对不对？每个人听的版本大概不一样。李登辉自称他是基督徒，他去马祖庙拜马祖，李登辉说他是中国人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他宣称什么？他是日本人的私生子。他是不是有入基督徒的名分？他是不是有入我们中国人的身份？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活出基督徒君尊祭司的形象来，我们也就像他一样，会入没了我们主的名。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神拣选与人的拣选不一样。人怎么拣选？我们拣选上好的，对不对？嗯，我们要吃上好的肉，上好的菜，什么都是喜欢好的。那我们拣选人的话，选人出来做，我们要选最好的人出来做这个事儿。这个我们要去申请 job， 是不是都要讲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background，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好的，我们筛选了以后要选最好的，对不对？可是神拣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神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厌恶的，使人在神面前没有可夸之处，所以我们能够归荣耀于神。一个东西的价值不是在那个东西的好坏，而是看谁拥有它。比如说我们常常到这个博物馆去看，博物馆常常有很多东西讲这是什么什么名人用过的东西，他们的手杖，他们的这个用的床，他们这个或者是笔、书，还有家具，每一样东西我们看的在博物馆存的时候，那个标价或者什么都是价值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人的价值不是在他自己本身的价值怎么样，因为那些东西其实都很平凡。我们看到一个小破木床，是因为林肯在上面睡过， 就变得很有名，很价值很高。可是实际上那个实在是一个小破木床。而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拥有我们，我们的价值也是很高的，所以才会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从最终买赎回来的，我们还是不是自己的人？大家想一想，我们基督徒是属谁的？我们属于神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得像神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神的旨意行事，而不是照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按神的律法来做？我并不是叫大家遵守从前的那个旧的律法，新的律法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就是一个爱字，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律法的主张了。就像中国的公民要怎么样，要守我们中国的法律，对不对？美国，你在美国你要守什么？美国的法律，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属神国的子民，我们能够想到的什么？我们应该有新的价值观，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好，当然啦，因为基督徒是属神的，属神的，他要怎么样？他不光是会要我们去守他的律法，对不对？他还要干什么？比如说，国家有什么？有责任要保护他的民众，对不对？神除了希望我们守他的法律以外，守他的规律规则以外，他还会怎么样？他也会保护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做神国的子民并不是坏事，对不对？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他随时会照应我们，保护我们。像我们人的话，常常会想到，哇，我要移民到美国，到加拿大。记不记得在你们要移民的时候，他们先要看你有什么特长啊，尤其现在你要申请做这边的这个入籍的话，或者什么，你有没有人有你同样的特长啊？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你必须要比人家更有才干，他才让你能够接受你。或者你能够拿出足够的资金来，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一个技巧，对不对？来投资。所以人的条件，这个都是神阿弥人看的话，是看你有什么才用，神不是的。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配不配得？没有，我们并不配做神国的子民。可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因为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耐，完全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能成为基督徒。你也许会说，是因为我信了。你为什么会信？信心，你焉知信心不是神放在你心里的吗？不是神的预备吗？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想一想。基督徒蒙拣选，拣选是有一个目的，就跟在以斯帖也受拣选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拯救，带以色列人回去，是不是？拯救他们，让他们不会被灭掉。我们基督徒是要拣选了，也有目的。在这边第九节里面就讲到，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要我们传福音做见证。这个宣扬包括什么？我们讲，我们就嘴里讲，哎，你要来信耶稣啊，是吗？另外还有什么呢？不是光是嘴里讲，有的人其实做的见证比口里讲的更好，他用他的行为，他活出的生命来，让别人会去问他，哎，你怎么搞的？你改变了，你跟从前不一样了，你活的是那蛮有喜乐有平安的，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了。就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讲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他就见证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在黑暗世界里面的，和其他一人一样的同流合污的人，忽然改变成与神的性情相合的，在光明中的美德。有的时候其实光是口里说，有很多人看到是为的，有些我不是讲这边，我讲有的别地方的，因为基督徒所行的事情绊倒了一些原来要信的后来就不愿意信的人，因为他们讲他们生活跟我们没两样，说不定比我们还坏呢，我们为什么要信？当你向人家传，像刚才讲的，传基督的爱，我们在向人家传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出爱的生命来的时候，你说人家会信吗？所以我们生活的言行举止才是真正我们做见证最好的方法。当然传福音见证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无论在主前，你信主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生活改变了，活出来了，然后你向人家去传福音的话，人家才能够相信，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从前在还在做妇产科医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常常来看我做正规检查的一个病人，他在二十多年前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有神经分裂症，他又酗酒，所以他丈夫就给他跟他离婚了，把唯一的孩子也带走了。那他在这边活着 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神经分裂症、酗酒，可是到最后呢，就是其他的男人也是看他，不是看中他，只是看中他的肉体，到时候就是也是抛弃他。他在这边生活中完全像是没救了。可是在前一阵，我收到了他给我写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我已经信耶稣基督得救了，重生了。他把他上主日学初级班的证书复印起来给我寄来了，他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不一样了。他讲我已经3个月没有喝酒了，滴酒不沾。他我现在在向我的邻居传福音，他请你为我祷告。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是尽一个神国子民的责任，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美德的见证。好，在彼得前书2章11节里面，原文直译的话是，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要不断的回避戒绝那与灵魂交战肉体的私欲。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彼得提醒我们，在生活在世上的时候，要像一个做客旅做寄居的一样，要做过客，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永远生存的，而是只是暂过，我们只是暂住。我们是什么地方的居民？神国的居民。我们不要把这染上这边的恶习，到最后不适合在神国居住。比如说几个星期前，秀丽去国内旅行，他在那边也跟大家一起参观什么东海龙宫寺和当地的人去看了，他有没有进去拜拜？没有。那到他该要回家的时候，他也高高兴兴的，我要回家了。所以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像这样，我们把去不要跟他们一样入境随俗。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这边只是寄居的，是客旅。大家可能没听过说一个老鹰会掉在悬崖下摔死的故事。怎么会摔死？是老鹰吗？是飞的啊，应该可以飞掉。不过这个老鹰啊，他忘了他是空中的霸王，他生活的境遇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也不是在水里。有一天他在冰川那个上面，这上游，他在那边看到上面那冰块上有一个死尸，他就下去，哇，努力的吃啊，一直在那边捉食，结果他忘了他是在冰川上，没注意到他的脚就冻结在冰块上了，一直在捉食，也没注意到这一块流冰就滑到悬崖，然后只从悬崖一直的垂下去，结果他就与他捉食的野兽一起掉在水悬崖下水里摔死了。我们是不是也会在这个暂住的世上 被世事淹没了，而失去我们的生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虽然是神国的子民，聚集在这边做客旅，不，虽然我们讲我们不把世上的事当作我们的目标，不是跟他们被他们同化，可是呢，神并没有讲叫我们做苦行僧，一天到晚就只是境界这境界那，而没有这个享乐，而是不要是只有世上享乐，而是享乐是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而是追求神国，而是享乐也是要与神国子民的身份相配的、相合的享乐。好，在下面当然我们还要讲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我用一个故事来讲吧。在阿拉巴马有一个监狱，监狱里面有一个死囚，他因为杀人谋杀罪到最后是判的死刑，可是正好逢这个总统聚会大赦，所以他变成终身囚禁。可是这个人啊，恶行不改，他是在哪里，在监狱里面是还是就每次一跟那些别的人在一起，就动不动就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啊，从来是大家都很怕他，他恶习不改。可是有一个很有爱心的牧师带了一批圣经到监狱里跟他们一起读，读了圣经以后，他读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哇，他就觉得很被吸引了，继续读下去，他就相信了。当那个牧师跟他传了福音以后，他改变了，他人整个变过来，他不再打人，别的人欺负他、打他、骂他，他也不还手。所以让这样子看来，他是改变了。他可是很羡慕，因为牧师讲过，在外面每个周日的时候，大家有敬拜的教会团契生活，敬拜神的生活，他很羡慕，他很想要去有这样敬拜的生活。他又听说在另外一个监狱里有这样的敬拜，他就跟监狱长要求，可不可以把我放到那边去服刑？可是这个监狱长因为他从前的行为不敢啊，把他弄去那边，那不是把那边的人都打得半死呀。他就观察，监狱长把这个案子搁了很久，观察了他好多个月，发觉他真的是改变了，才答应了他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行为的改变胜过再多的话语，就跟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他讲他是个生意人，他让我从前没有信主之前，我做生意像别人一样，就是喜欢用烟酒还有跳舞，带人家去跳舞、打牌、夜总会，来争取其他商人的生意，甚至于用贿赂的方法啊，去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信主了以后，他讲圣灵的带领，这些我都不做了，我只是用诚信的方法与人做交易。所以结果那些经理商的老板一样的尊重他，而且更加信任他，更愿意跟他做生意。所以到最后他用他的行为见证了神， 荣耀了神的名。在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代，罗马帝国经常是有人陷害诬告基督徒，称他们是作恶多端迷信之徒。波饼纪念主被说成是吃婴儿的肉，喝婴儿的血，爱宴通常说成乱伦。有不幸的家人说，基督徒破坏了家庭伦理，基督徒不拜偶像，就说是藐视假神，妨碍神意。那另外，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就说这是对该撒不忠啊。彼得在这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非基督徒的面前的时候，也是要保持有良好的品行，让他们毁谤我们的人不要因为我们行为而判断说我们跟他没有两样，就没有什么好要信。所以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说的，那恶人到最后会受到审判，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见证就可以荣耀神的名。好，时间到了，下面一个故事不用讲了，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需要有行为的改变，才能够见证神。我们的行为应当与我们的身份相配。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完全是靠你的拣选，是因为你让我们能信你，因为你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得救，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有这个新身份。主啊，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与这个新身份相配的新生命来。我们再次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